弟兄姐妹平安，小发沙龙，感谢主再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安息日聚会，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在那个夏威夷的大岛，它刚才发生了 6.9 级的大地震。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开始前，先为夏威夷那边的救灾为他们来祷告一下。阿比努谢巴什玛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我们为着之前在夏威夷发生大地震，主啊，我们这样仰望在你恩典的手中。阿爸父，我们恳求主，在这小坝的时候，暂时安息的时候，主啊，你的安息真的是与当地这些受灾的居民同在。主啊，求主真的是施恩给他们，主啊，是他们在这小坝当中，主啊，他们可以找到安息之所。主啊，求主在这小坝当中，主啊，保守一切的救灾的工作，主啊，保守当中的伤亡减到最低。主啊，你的平安就临到夏威夷这大岛。主啊，我们就将他们都仰望在你的恩典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须亚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这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事实上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数算俄美尔？我知道目前在神喜悦我团队，就弟兄姐妹们现在很热切在数算俄美尔。那我相信是不是有很多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也在看神喜悦我事工这个数算俄美尔的手册，这做得非常的好，我看都觉得非常的佩服。那刚好在这个礼拜的土拉经文里面有讲到数算俄美尔，所以在今天就特别想要谈说为什么要数算俄美尔呢？因为它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盼望。那我们数算俄美尔的时候，它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盼望。那在讲到俄美尔之前，我想再次强调耶和华的节期。在利未记23章这里就特别讲到说耶和华的节期的重要性。在利未记23章开头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告诉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我想首先我们要强调，就是我们今天守耶和华的节期并不是为了要得救，然后也不是为了要维持得救的地位。我们今天遵行妥拉守耶和华的节期，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所以守节跟得救完全没有关系。守节跟得救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不是因为律法主义觉得说要靠行为然后神才会喜悦，当然我们如果是遵行神的话，神当然会喜悦，但是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说为了要得救，为了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守妥拉，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这么很乐意守神赐给我们他的家法、他的家规。当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之后，我们乐意守神给我们的家规。耶和华的节期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Moadei Adonai， Moadei Adonai。在节期这个字呢，它希伯来文是单数是 Moed， 复数是 Moadim。那这边因为是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所以变成 Moadei。Moed 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呢，它基本上是说appointed time， 是一个指定的日子。那另外一方面，它可以说是一个相会或是聚会，比方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会幕是 Ohel Moed， 会幕是 Ohel Moed， 是 tent of meeting， 所以这边讲到说它是一个相会，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节期是耶和华指定，耶和华所指定和他的子民和他的儿女相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的节期的意思。而在利未记23章2节最后面有几个字在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我觉得这相当可惜，因为这几个字实际上相当的重要。这是三个希伯来字，他说 Elehem Moadai， Elehem Moadai， 他意思是说神这边特别强调说这些是我的节期，耶和华神在这边特别强调说 这些是我的节期。神并没有说这是单单是属于犹太人的节期，神说这是他自己的节期。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的节期呢？因为我们看到世上早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同样是遵守耶和华的节期。早期的基督教会在后来犹太人跟在教会跟犹太人完全决裂之前，事实上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也都是守耶和华的节期的。事实上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根据早期基督教文献的记载，在今天的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包括在圣经当中我们熟知的加拉太省、以弗所、哥罗西，以及包括叙利亚一带的地方，比方说叙利亚的安提亚，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有名的那个教会，还包括说美索不达米亚这边的这一带众教会，也就是说小亚细亚、叙利亚还有美索不达米亚这边的教会呢，事实上都是守逾越节，并且他们很可能呢，有些还是跟犹太人一起来过这逾越节的。在第二世纪的教父，在士美拿这个城市的主教，也就是波利卡，他事实上坚持说，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在亚比月十四日晚上这个时候呢，来守逾越节，并且他坚称说这是使徒留下来的传统。事实上，波利卡他有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而有些基督教学者他们也相信说，波利卡事实上是在少数早期教父当中仍然守安息日的教父。波利卡可能是少数在早期教父里面仍然守安息日的。而同样在第二世纪的另外一位教父，他听说是波利卡的门徒，他是法国里昂那边的主教，叫 Irenaeus。 Irenaeus 他说到说，五旬节跟主日同样的神圣，他称是五旬节跟主日同样的神圣。而在第三世纪的教父迦太基的主教，就在北非迦太基的主教特图良，他就说到说，五旬节是最喜乐的日子之一，五旬节是最喜乐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在起码到主后二三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基督教会很多还是守耶和华的节期。但是很可惜的，慢慢因为教会领袖跟犹太人要切断这犹太的根源，所以到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外邦教父就开始很严厉的禁止当时的门徒守耶和华的节期。所以后来到了第五世纪，有个教父叫屈梭多摩，他就严厉谴责跟犹太人一起过祝棚节的基督徒。但是他约翰·屈梭多摩会这样谴责，表示说在事实上在第五世纪的时候仍然有弟兄姐妹过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我们从这个事实，从这历史事实，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节期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的，耶和华的节期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的，它事实上是属于所有神的儿女的，因为它是神所定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它事实上代表的是一个神国的立法，它是神国立法的一部分。既然是神国立法，它事实上是永恒的。在以赛亚书66章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讲到说，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千禧年的时候，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我想这边凡有血气的，就当然不只是说到犹太人而已，包括说所有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在月朔安息的时候要来敬拜神。另外在撒加利亚书14章16节这边讲到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那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以色列全家得救以后呢，就是列国、万国、万邦，在每年的时候都要去敬拜大君王及耶和华，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并且要守祝棚节。所以我们看到说，耶和华节期是永恒的。虽然现在似乎在外邦教会当中， 大多数节期里面很可惜没有守耶和华的节期，但是在勇士里面，当神国降临在这地上的时候，凡有血气的，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我们都要一起在万军耶和华面前，在神面前一起来过这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节期是神国立法的一部分，从安息日开始，它规范是我们每周的一个韵律，而月数呢，规范我们每个月的开始，每个月的韵律。而节期呢，它好像就是在神的这种立法当中，不同的里程碑，不同的路标放在那一边。所以当这每个节期呢，它不但有历史上的意义，并且它有预表的意义，它有先知的意义，也有永恒的意义在里面。当我们今天在过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过神国的立法。而当我们在活在神国的立法之下呢，我们就是在活在神的一个时间表下面。所以我想耶和华节期相当重要，对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所以我想说，在讲到说耶和华节期重要性之后呢，我想因为这礼拜天我是特别想要分享关于为什么要数算而没人，所以我想我们先来看看五旬节，
就是韩国那个。
因为这跟俄美尔是特别的相关，在利未记23:15-17这边讲到说，你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是关于五旬节的经文。那这里讲到安息日的次日，那当然不是讲到每个安息日的次日，而是一个特定的安息日，是发生在无酵节期间当中那个安息日。那它到底是哪一天呢？如果按照字面上来看呢，它事实上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它是在逾越节后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那这也是在当时主要是那个时候撒都该人他们的传统。在当时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就是在亚比月16日。法利赛人他们基本上是根据利未记23:6-7这边的经文，这边讲到说，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因为在这里讲到说，在无酵节第一天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特别的安息日。因此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这边讲到说利未记23:15讲到说，安息的次日是从这个特别的安息日，也就是亚比月15日开始，所以他们认为说安息的次日呢，就是从亚比月16日开始算起，这是当时法利赛人的传统。那现在的正统犹太教，包括历史上拉比犹太教，他们基本上就是延续法利赛人的传统，认为亚比月16日是所谓安息的次日，从这一天开始来算五旬节。不是这一天是五旬节，是从这一天开始算起。不过坦白讲，我个人认为，如果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很可能撒都该人的看法才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原来的经文，在利未记23:15这边讲到说，你们要从安息的次日，先和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边是说Sheva Shabbatot， 也就是说实在是7个安息日的日子，而不是说是7个星期。如果他说今天是要满7个星期Sheva Shabbatot， 那就有可能就真的是就法利赛说法就比较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在这边讲到说要满了7个安息日 Sheva Shabbatot， 所以如果按照法利赛人算法的话，当中不见得会有7个安息日，可能有时候就没有7个安息日。而且这边特别讲到说，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所以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比较可能是撒都该人啊，说的是比较合乎圣经它字面上的意思。那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说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主耶稣跟使徒到底是，或者一般的犹太百姓到底是遵循撒都该人的传统呢，还是跟遵循法利赛人的传统。那有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如果在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的这些要怎么样遵循妥拉，一般百姓可能会比较听法利赛人的，但是如果关于圣殿献祭的话，比较可能会听撒都该人的。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如果说他们要上圣殿去献祭的时候，那撒都该祭司说不是这一天，祭司说不是这一天，就哪一天再来。那我想他们基本上百姓就没办法，因为百姓就一定要献祭嘛，这样才能够说遵循他们的诫命。所以百姓为了要遵循诫命，所以可能在献祭方面会比较听撒都该人，也就祭司的说法。那当然我这边我只是个人猜测，没有任何上在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历史上的证据可以显明说在当时的主耶稣跟使徒他们，一般犹太人他们是遵听法利赛人的说法，还是听撒都该人的教导。不过在今日基本上犹太人几乎都是遵循当初这个法利赛的传统，所以现在他们认为亚比约16日就是这个安息的次日。如果这样的话，那五旬节就会是在西番月，就三月的犹太历三月的六日。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安息的次日呢，基本上都是在安息的次日基本上都是出手节。在利未记这边讲到出手节，在利未记23章9到11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因为这安息的次日是发生在月节的期间，所以在以色列是三四月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属于大麦出熟的时候。所以在这时候呢，以色列各家他们就要把出熟的大麦的庄稼就弄一捆，然后就拿到会幕或是拿到圣殿去，然后交给祭司，所以祭司就会拿着这大麦捆就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这个摇祭呢基本上就是归给祭司作为祭司的份。那接下来这个犹太家庭他就等于遵循了他们这个出熟节的诫命，然后他们就回去了。这是出熟节，所以在出熟节的时候祭司就会献大麦和捆为摇祭。而从出熟节到五旬节呢，就是五旬节特别的地方。因为我想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它并没有指定说是哪一天是五旬节，它其实它经文里面没有指定哪一天是五旬节。要怎么决定五旬节呢？必须从出熟节来决定。那出熟节就是从如果按照圣经字面意思，就是说逾越节之后安息的次日是出熟节。所以在利未记23章15到17节这边讲到怎么样算五旬节，他说你们要从安息的次日先合捆为摇祭的那日，也就是从出熟节这一天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的次日呢，这总共就是50天的时间，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的住处取出细面一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成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从出熟节再过50天之后呢，它基本上大概就是五六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在那时候在以色列是小麦出熟的时候，而在这一天呢要将新的素祭，将小麦出熟的小麦献给耶和华。那这时候就不是献上一个合捆的小麦，而是说要从住处取出细面一法十分之二。细面一法十分之二的量相当于说 一个依法是大概是十个俄梅尔，一个依法十个俄梅尔，所以依法十分之就是两个俄梅尔的量。俄梅尔事实上是圣经里面一个容量的单位，一个俄梅尔相当是一个禾捆的它那个谷粒的量。所以这边讲到说依法十分之是讲到两个俄梅尔的量，然后加小烤成两个摇祭的饼，所以这一个摇祭的饼就是一个俄梅尔，大概一个俄梅尔好像是两公升，对，应该有些人认为是两公升，这不是完全确定，所以这个饼就相当大，像看是一公升两公升可以做的饼那样，而且加小它做的非常大，所以以色列每一家就预备两张大饼那样，用一把十分之二面加小做成两个摇祭的饼，他们就把他们带到会幕或圣殿去，这时候就交给祭司，祭司就献两这两个有效的饼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作为纪念，就是他们来怎么样过一个五旬节。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出熟节，从出熟节到五旬节呢，当我们要知道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事实上需要数算每一天的日子，当他们要从出熟节进到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需要数算每天的日子，这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数算俄梅尔的由来。数算俄梅尔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Sefirat HaOmer， Sefirat 就是数算的意思，然后 HaOmer 就是讲到说一个俄梅尔的那个谷粒的量。所以从出售节进到五旬节，它基本上是从大麦出手，那接下来要进到小麦的出手，它基本上当我想说神这样命令的时候，他要让以色列人，他犹太人对有一个信心的盼望，他对未来有一个信心的盼望，他要点燃以色列人对小麦收成的盼望，因为神既然在出售节的时候已经赐福给他们大麦的一个收成，所以当他们再去收成大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建立一个信心，建立一个信心说神必然会继续赐福给他们小麦的收成。所以我们看到说盼望或是渴望是一个数算俄梅尔的动机，基于信心的这个盼望跟渴望呢，是神让以色列人数算俄梅尔的动机。所以在这里的话，五旬节它代表就是说小麦的出售，因为小麦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粮食，所以在古代这个农业社会当中呢，神就让以色列人借数算俄梅尔学习到信心的功课，在信心里面对神的供应产生一个盼望，从他们眼见看到说大麦出熟，可以看到说未来会一个小麦出熟在那一边。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我看到说在陀拉里面数算俄梅尔的意义，但是在新约里面我想说当时数算俄梅尔有什么意义呢？我想首先我们来看说在新约里面从出熟节到五旬节期间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我们只是稍微复习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他在出熟节这一天复活，但我想说弟兄姐妹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那甚至使徒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这边讲到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保罗他实际上我一直他在暗指说主耶稣是在出熟节这一天复活，而我们知道说出熟节呢，他就是在数算俄梅尔的第一天，出熟节是数算俄梅尔的第一天，而数算俄梅尔呢一共要数七七四十九天，数四十九天，所以在数完俄梅尔之后 的次日呢就是五旬节，而在五旬节这一天呢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在使徒行传前面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天呢圣灵就初次的降临浇灌在门徒的身上，而在使徒里面特别讲到说使徒保罗讲到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他知道说基督徒是有圣灵初结果子，而主的弟兄雅各他也提到说他按自己的旨意就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因此主耶稣他是死人复活出熟的果子，他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而我们呢，我们弟兄姐妹则是圣灵所结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从出熟节进到五旬节，就好比是说从主耶稣的出熟进到我们的出熟，从主耶稣的出熟进到基督徒的出熟，进到门徒的出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赎算而没尔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新约，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时代底下，我们来赎算而没尔。因为坦白讲，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想从来没有提明显提到说要赎算而没尔，是不是？因为事实上使徒才没有说，哎，你应该要赎算而没尔。但是我想说很特别，我们可以来看说，首先在使徒行传一章三节里面，这边一章三节这边讲到说，他受害之后主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因此我们事实上看到说，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事实上是在赎算而没尔的这段期间，他在讲说神国的事情，在四十天之久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情。我想很特别一点，我们首先看到说主耶稣他并没有讲妥拉，主耶稣在他复活以后他并没有讲妥拉。我想这并不是说妥拉不重要，因为妥拉是我们在神国生活的法则，就像在妥拉当中耶和华的节期是神国的律法一般。不过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教导门徒妥拉的经义，我们也可以从新约圣经当中读到。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用四天之久时间不是跟他们讲说其他的事情，而是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四天当中对使徒讲说神国的事情呢？为什么单单讲神国的事情，不讲其他的事情？我想主耶稣的目的是要点燃门徒心中对神国的渴望。主耶稣花四十天的时间单单讲论神国的事情，是为了点燃使徒门徒他们心中对神国的渴望。当时这些使徒他们哇每天都在听主耶稣讲神国的事情的时候，我想他们心里面一定燃起说对神国那种向往，对神国那种盼望。那渴望到一个地步呢，到第十天的时候他们终于忍不住了，所以在第四十天，就像这一天主耶稣即将要升天，但是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使徒和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兴奋到一个地步，像我想说啊，是不是你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我想这句话 也很有意思那样，因为刚好神学友团队今年这个做这个数算而没有手册，我就看到说这边讲到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这个是比门徒更进一步，他正面的一个肯定，正面的一个盼望。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用四十天对门徒讲说神国的事，而门徒的反应是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我们看到说事实上以色列呢，它是神国的核心。当主耶稣他讲说神国的事的时候，门徒反应是说，主啊，是不是就要现在就要复兴以色列国了？所以我们从这上下我们看到说以色列它事实上是神国的核心在这边。而主耶稣对门徒的问题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在这边肯定说，神已经定下了时候日期，神已经定下了时候日期，为了以色列的复兴已经定下了时候日期。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是一定要复兴的，因为以色列它是神国的核心。不过主耶稣在那边讲到说，这个时候日期不是门徒当时可以知道的，而门徒现在着重是说要领受圣灵的能力，而且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虽然以色列必定要复兴，但是以色列的复兴是要在福音传遍地极之后。就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说这话事实上不是单凭他自己说的，因为事实上主耶稣他也如此教导。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 这是主耶稣对未来发的预言。他说他们讲到说犹太人要倒在刀下，神的子民要倒在刀下，要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我想这是神的美意，因为在最后的复兴来到之前的话，神愿意他的救恩真的可以传遍万国万邦，传遍地极，但为我们外邦的人，每一个外邦人都有得救的机会。所以这边讲到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不过呢，当外邦人的数目真的填满了，当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主耶稣要再来，那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那时候要复兴，神的国度要完全降临在人间。但是在如今呢，神的国度尚未完全降临。但虽然如此呢，目前神的国度可以说已经开始，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当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以后，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但就像主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一样，可能像芥菜种，我们可能感觉不出来。那让我们看到说，现在世界上，现在世界上其实好像说，神的国度到底在哪里呢？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当初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也可以翻译说在你们中间。神的国要从神的儿女当中，神的儿女的心里面，神的儿女当中开始来成型，就像芥菜种一样，虽然看起来是百种中最小的一个，但等它长大的时候，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栖息在上面。而在马太福音22:28，这边主耶稣他也对法利赛人说，我要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要临到你们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呢，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当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就让神的国借由他的来到，要开始彰显在神的子民的身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数算俄美尔呢？如今为什么我们要数算俄美尔？我想，就像当初主耶稣在是40天的时候，他讲述神国的事情，是要点燃门徒他们心中对神国的渴望。他在数算俄美尔这段期间，对门徒讲说神国的事情，是为了点燃门徒对神国的渴望。如今神也要点燃你我心中对神国的渴望。我们今天数算俄美尔，是因为神要利用这段时间，同样要点燃你我心中对神国的渴望。因为神国渴望不是别的，神国它基本上是圣灵今天要浇灌充满我们的目的。神国是圣灵要浇灌并且充满我们的目的。如今神国已经开始了，神叫我们参与在神国的事工上面。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绝对不是说单单我们个人得救而已，而是说神的国度要在人间。福音实际上讲到说神的国度要在人间，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说，当他使徒对不起，当施洗约翰当主耶稣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什么？当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今天我们数算俄美尔呢，我们事实上是要预备迎接五旬节圣灵的再次浇灌。我们今天在这段期间，我们来数算俄美尔，事实上为了迎接说五旬节来临的时候圣灵的再次浇灌。我深深相信说，五旬节事实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可能大部分都忽略五旬节，但是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他定这个节期的时候呢，是耶和华要跟他子民亲近的时候。我相信说，当神今天说他定下一个日子要跟他百姓约会，他绝对不是说而已，就是你们今天就好。神今天他定规这个日子呢，定规这个节期，虽然他在这个节期他要跟他子民亲近。而五旬节特别的地方呢，是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日子在那边。五旬节要决定这五旬节的日子，是从数算俄美尔来开始的。神为什么要我们数算俄美尔？就是因为要我们 ready， 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 数算俄美尔这49天的时候呢，神都要利用这49天的日子呢，让我们期待五旬节那一天呢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期待五旬节，神就在每天期待当中就点燃你我心中对神国一个盼望，这是一个更新的盼望在这边。而在五旬节的时候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事情呢，是圣灵要浇灌充满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神他自己的目的，是为了神国的拓展。所以当我们现在在开始，我们每一天这边数算而没有，我们期盼说五旬节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神耶和华是不是在这一天来与他的儿女来相遇，而且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初初代教会建立的时候，圣灵当神的儿女们在他面前同心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他们虽然那时候不知道，但圣灵就在那天浇灌下来，而且大大的浇灌下来，他们就都领受圣灵的能力。他们就我想说，同样的，我们在今天，事实上在每一年的五旬节，神事实上都在那边预备好了，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日子。其实在每一年五旬节，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他预备说让他的圣灵可以浇灌在他的儿女身上，要实现约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的话，那圣灵要有异象，而且呢要有异梦。神也他预备好说要施恩给我们，那目的当然还是为了神的荣耀，神国的事工，神国的开展。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去预备好？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五十天当中数算而没有来预备，在这49天当中数算而没有来预备。而在这第五十天当中呢，第五十天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数算而没有的属灵意义，我相信这是相当实际的。从出十二节以后，我们如果说我们每天都认真来数算而没有，我想说我们就是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等到五旬节来临的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渴望这一天就像当初在初代教会一样，神再次做成在我们当中，要显明他自己的荣耀，要显明他的全能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看见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全能，天国的全能再次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而圣灵要 empower， 要 strengthen 我们，要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真的有能力做神的工。不管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圣灵的能力。那我想说，可能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数算而没有，因为可能比方在网络上，可能有弟兄姐妹就不是第一次听到，可能就不是从第一次数算。那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不是每一天都有数算而没有，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之前都没有数算而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不要紧，因为现在五旬节还没来到。我想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0节，这边主耶稣讲到葡萄园的比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现在的为止。约在有处就是最后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即使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所以我想说，这个比喻，主耶稣这个比喻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说我们之前没有数算而没有的，不要紧，因为今天五旬节圣灵浇灌，五旬节圣灵浇灌是完全在于神自己的恩典。那神自己如果是出于神的恩典呢，就基本上就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但是说我觉得说我们要有信的话，神必定悦纳。但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0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有可能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如果说之前没有数算而没有也不要紧，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来数算而没有，即使在这余下这个日子呢，我们一起来认真数算而没有，我们期待说神国的降临，我们渴望神国的显现，我们渴望说 神国的生命可以显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渴望说神国的全能可以彰显在我们中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靠我们自己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靠我们自己一样结出圣灵果子是不可能，除非有圣灵今天浇灌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结出说圣灵的果子。同样我们如果要靠自己行神迹其实也不行哦，这样同样都是圣灵的工作。五旬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它是耶和华一个特别的节期，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它需要靠我们数算人们来计算。因为神要我们数算这每一天的日子呢，在我们里面渴望说神国的降临，渴望神自己荣耀彰显。而在五旬节这一天呢，神一起说那寻求都要寻见，后门要给他开门，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盼望说当我们今天我们认真数算我们俄美尔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今年的五旬节，我们要看到说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看见经历到说圣灵的降临，我们要经历到说跟神的一个亲密的一个种约会，跟神的一个接触。因为在五旬节这一天，我想神要跟我们显现，在五旬节这一天神要跟我们显现。那愿神赐福给弟兄姐妹。那现在我为奉主耶稣的名为弟兄姐妹来祝福，这是亚伦大祭司的祷告。Yevarecha Adonai veshmerecha. Ya'el Adonai panav elecha vechunecha. Yisa Adonai panav elecha veyasem lecha shalom.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Beshem Yeshua HaMashiach Ben HaElohim。还是将为弟兄姐妹祷告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全人类的王，他更是永生神的独生爱子。阿们。现在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课程，
好的好的。
这个是因为最近我想说在网络上很多的热烈的讨论，就关于主耶稣的希伯来名字还有发音，所以同牧师希望说我今天也用一些时间跟姐妹分享一下主耶稣的希伯来名字，主耶稣的名字还有他的如何来发音。所以我想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主耶稣生在第一圣殿时期，也就是说在大卫所罗门王那时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如果主耶稣生在那个时候的话，他的希伯来名字会是这边第一个耶侯修瓦。所以如果学过，目前跟我在学希伯来文的可能就可以看一看怎么发音，那如果还没有学过的可以看这英文的音译耶侯修瓦。所以它的重音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在 shu 上面，它是 Yehoshua。 那如果看不懂英文的，我有稍微用中文来音译，就是 Yehoshua。 这个可能是中文能够 做最好的，是这样子的。那基本上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约书亚，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主耶稣不是出生在第一圣殿时期。主耶稣实际上不是出生在第一圣殿时期。在主耶稣出生以前的话，他实际上是那时候是犹太人已经从巴比伦回归，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归。而他们从巴比伦回归以后呢，因为在巴比伦他们讲的语言是亚兰文，以亚兰文为主。所以当他们回归以后，他们的日常语言相当于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的混合语言。亚兰文它基本上跟希伯来文一样，也是属于闪族的语言。所以他们这混合语言坦白讲还不是特别，不会特别奇怪，事实上还蛮容易融合在一起的。亚兰文跟希伯来文蛮容易融合在一起的。 不像今天，我们今天如果算我们在美国久了，有时候变成说中文跟英文夹杂，比方说你了不了解，所以说成你 understand， 那基本上用中文跟英文是一种奇妙的混合。这就是如果连中文跟英文都可以混合的话，西班牙跟亚兰文也可以混合，而且他们实际上都是闪族语言，很多字是共通的。而当犹太人被掳回归之后呢，他们就语言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把这个时候的希伯来文当成是在当时的希伯来文，因为语言事实上会演变的，语言事实上会演变的。那么如果看我们旧约圣经的话，它事实上是横跨一千年的时间。如果从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如果是主前一千三四百年的时间，然后一直到说希伯来圣经最后面可能是比方说以斯拉基尼西米奇这被掳归回，这是主前大概四五百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上隔相当远，在一千年，在一千年当中语言事实上会演变的。所以如果看妥拉的希伯来文跟看以斯拉基希伯来文或是看但以理书希伯来文不大一样，我们看到说语言会变化。所以当犹太人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呢，其中一个变化发生在他们名字上面，比方说那个以侯修瓦，在第一圣殿时期的以侯修瓦，在犹太人被掳回归第二圣殿时期呢变成耶修瓦，以侯修瓦事实上变成耶修瓦，而这也是主耶稣的名字，我在这边也特别写出来耶修瓦，它的重音是在中间这个音节，在秀上面，所以是耶修瓦啊。那如果看不懂英文，我写耶稣啊，但它中文发音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要学的话，尽量学准确一点，是耶稣啊，耶稣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那耶稣啊，它事实上是在第一世纪时常见的犹太人名字，第一世纪时常见的犹太人名字。而我们事实上很确定说，以侯修啊转成耶稣啊。这实际上有圣经的内证在里面，在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这边讲到说，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讲到户住棚间，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所以这边讲到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如果说如果说名字没有变的话，那这边尼希米记就会写说是耶侯修瓦，因为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是耶侯修瓦。但是很特别，在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这边讲到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他是说耶修瓦，他特别讲到说嫩的儿子是耶修瓦。所以我们知道说耶侯修瓦在第二圣殿时期已经变成是耶修瓦，已经 缩减成为耶修瓦。那耶稣啊他基本上也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讲到救恩的意思在这边。所以耶稣啊是希伯来名字，是主耶稣的希伯来名字，是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会这样称呼他的。而耶稣啊后来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是翻译成耶稣，是翻译成耶稣。那这边第一个字是希腊文的以尤塔，是发 E 的音，那第二个是希腊文的Eta， 是翻长音的 A， 所以这前面两个字是 EA。希腊文是从左往右，然后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那这边第三个字是，对不起，跳掉。我直接回到最后一张。这边第三个字是 Sigma， 是发 S 的音。那第四个字是 Amakwan 跟 Upsilon， 是发两合起来是发 U 的音，它是一个双母音。那最后是一个希腊字的结尾的 Sigma， 所以这边是EA， 不是 EA Sus， 它这边重音是在 Su 这边 U 这边，所以它是 EA Sus， 所以我这边有稍微用英文来音译。这实际上是 I， 是 EA Sus。 那中文实在是很难翻，所以我就随便写一下。所以 当耶稣啊，主耶稣他的名字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变成耶稣，所以这个可以在那个74译本，就是希腊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或者在新约手抄本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名字都翻译成是耶稣。耶稣后来翻译成拉丁文，基本上还就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耶稣，就完全一模一样。哦，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从耶稣啊翻成耶稣？他基本上几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在希腊文里面，他没有希伯来文的训这个字，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嘘这个音，所以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变成只发四的音而已，他没有办法发嘘的音，只能发四的音。那后面为什么用四结尾呢？因为在希腊文，如果是阳性名词，比方说男生的名字的结尾，他多半得加这个 s 的音。比方说，保罗，他的希腊名字，保罗的希腊名字是 Paulos， 也是用 s 结尾。那彼得，他的希腊名字是 Petras， 那也是 s 结尾。那如果说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的希腊名字是 Jacobus， 所以还是 s 结尾。所以这是为什么原先耶稣啊到希腊文里面会变成 Jesus。第一个是他发不出来的音，发不出来训的音。另外原因是因为他如果是阳性名词，男生的名字结尾绝大部分都是用 s 结尾，所以后来在希腊文里面变成是 Jesus， 跟拉丁文非常的像。在当时起码在主后两三百年的时候，那时候不信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称主耶稣是耶稣，他们称主耶稣是耶稣，那基本上是显现在当时的拉比文献里面。那如今在以色列，很可惜，如今在以色列绝大部分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也是称主耶稣是耶稣，因为耶稣啊，事实上是救恩的意思，耶稣啊这边是救恩的意思，所以他们不信主耶稣是弥赛亚嘛，所以他们就拒绝用他原来名字来称呼他，他们称他是耶稣。那耶稣也有一个贬义在里面，因为他耶稣他也可以是一段话的一个缩写，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的名与他的记忆被涂抹，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咒诅的话。所以这大概就是介绍一下主耶稣的希伯来名字的发音，做一些澄清。我想今天在 internet 上有相当多的说法，但主耶稣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耶稣啊。我目前在弥赛亚信徒神学院上课，我们的老师全部都是犹太弥赛亚信徒，而且全部都是博士，所以我想这个耶稣啊的名字，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过在犹太信主的犹太人当中有任何争议的，所有犹太弥赛亚信徒都称主耶稣的犹太名字希伯来名字是耶稣啊。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的名字是耶稣啊之后，就其他都不可以用，以后不可以说主耶稣了Jesus 也不能说。其实我觉得说，虽然说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承认我也常常都是用主耶稣的希伯来名字，因为我有时候祷告会用希伯来文，不过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必要的，不是说一定要说耶稣啊才行，其他讲到说耶稣就不行了。因为如果真的那么必要的话，当初使徒跟门徒他们把福音传到希腊罗马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会强调这一点，如果真的名字变得说这么绝对一定要称耶稣啊的话，他们实际上就会把这个就可能就会把主耶稣的犹太名字就放在他那个新约手抄本里面。事实上我们在新约手抄本里面，我们有发现一个字，它实际上是用亚兰文记的， 在新约所抄本里面有一个字是用亚兰文记的，是那个 Maranatha， 也就是说意思说主啊我愿你来。因为这个字基本上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的时候他就直接是那样用，所以他最早的时候我发现最早所抄本实际上是用亚兰文记的，或者说用希伯来文记的。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如果真的那么重要一定得说耶稣啊，其他都不能用。我想那时候使徒就会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事实上从新约的圣经证据看到说事实上那些使徒跟门徒他们觉得说既然希腊人他们语言里面没有续这个音，就没有勉强他们一定要学，所以他们就是照当时71本的习惯，当时的习惯就是翻译成说耶稣。那到后来我们看到进一步演进变成说有基本上中文耶稣也是从耶稣来的，基本上中文是从希腊文耶稣来。那后来希腊文变拉丁文耶稣，后来变德文是变成德文，基本上把 Germanize 又变成是Jesus， 所以后来英文就是法，英文就是遵循德文的，所以变成是 Jesus， 已经看到 Jesus。所以我想不同语言基本上的确有不同的发法，那它基本上是一个近似。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的希伯来名字是耶稣啊，那固然很好，我们可以用主耶稣的名字来祷告。但如果说用主耶比方说用中文讲说耶稣，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是没有问题，起码使徒上他们不觉得有问题。所以如果说使徒早期的使徒不觉得有问题的话，我相信使徒的权威，我相信圣经的权，我相信使徒的权，他们是承接主耶稣的教训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就不用特别的紧张。OK， 那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好，
谢谢小花弟兄。
好，谢谢弟兄姐妹。那小花 shalom， 安息平安。